我们继续的来看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其实有一个神学的根基，就是救赎历史的释经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圣经神学作为它的根基。因为救赎历史的释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神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在我们阐释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时候，我们来阐释救赎历史的释经学。透过圣经的每个部分阐明耶稣基督的能力，是讲道的基本的能力。再说一遍，透过圣经的每个部分去阐明耶稣基督的能力，是讲道的前置课程，就是圣经神学。但是说实话，对圣经神学的把握是比较有难度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相信它是无可代替的。首先，因为这是释经的要求，就是以救赎历史的方式来释经，这本身是圣经的要求。因为圣经本身说所有的经文都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参考路加福音24章44到47节。其次，这不仅是释经的要求，圣经的要求，它还是牧养的要求。因为圣经本身说只有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看见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圣经本身在牧养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仅仅遵守某一个原则，仅仅理解某一个概念，并不能改变人的生命。第三，这也是宣教传福音的要求。哥林多前书1章20到25节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颠覆更新了人类各个族群的文化故事，因此只有透过宣讲耶稣基督才能够再一次颠覆人类的各个族群，颠覆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那个刚硬悖逆和不悔改。所以呢，因此这三个原因，释经的要求、牧养的要求和传福音的要求，所以救赎历史的释经学是无可替代的。我们先来看耶稣的圣经神学，我们以前都是看的是保罗的圣经神学，对吧？我们先来看耶稣的圣经神学。我必须举到路加福音这段例子，主耶稣在以马忤寺的路上遇见了两个门徒，主耶稣敏锐地发现他们很绝望，因为他们的主被钉在3天前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很沮丧，他们很绝望，因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并且两个门徒说他是一个义人，义人受再一次蒙冤受屈，黑暗遮蔽了光明。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吗？你是外乡人吗？主耶稣一路走，一路回应他们的沮丧和绝望。主耶稣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哎，人家本来很沮丧很绝望的，你却说人家迟钝，信得太迟钝，意思是耶稣以挑战他们信心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生命当中的沮丧和绝望，你发现没有？所以不是所有的沮丧和绝望都是拥抱一下安慰两句而已，挑战他的信心，而挑战他的信心的前提是，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各位不要随意挑战人，你都把圣经没讲解明白，你挑战人，你越挑战人家越软弱呀，你越服人家越倒呀， 因为你没把圣经讲解明白，你怎么去挑战？所以耶稣挑战他们信的太迟钝。于是耶稣同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一旦讲解明白，就能挑战人的信心，打开人里面的眼睛，对不对？为什么有些牧师挑战人挑战的非常厉害，但大家还是乐意听他讲道？因为他把圣经讲解明白了，即使挑战的很厉害，大家还是愿意听的。如果把圣经没有讲解明白，即使从不挑战，大家也不愿意听。后来耶稣又向门徒显现，圣经记载路加福音24:44-45说，主耶稣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你要知道，在当时耶稣的时代，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指的整本旧约圣经，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出现。耶稣说，经上指的我的话都必应验，这就是耶稣的圣经神学。主耶稣责备门徒心存疑惑，不能明白旧约所有的经文，因为旧约所有的经文都全是关于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的。一旦不能连到这一点上去，就不能明白旧约所有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摩西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意思是当时的人说，我们信摩西，但我们不信你，对不对？于是耶稣说，摩西书上指着我写的话，意思是摩西的律法只有在指向耶稣的时候才能被真正的理解，不指向耶稣基督就不能被真正的理解。这就是耶稣的圣经神学。好，让我们来看非圣经神学的问题，就是道德主义的问题。你知道圣经神学救赎历史的解经是用每一段经文都来阐释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原因，耶稣基督是终极的指向，耶稣基督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是始和是终，对不对？这是事实嘛？这个是事实，首先不是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一套学术研究方法，它首先是一个事实。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解经路径，整本圣经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这就是救赎历史的解经学的原理，救赎历史的释经学的原理在这里。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个教牧性的要求。就以救赎历史来解经，不仅仅是释经学的事实，也还有一个教牧性的要求。我们一定知道一个人叫布莱恩·柴培尔，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作者。他说呢，我们要宣讲耶稣基督来使听众得以完全。你要知道，我们要宣讲耶稣基督来使听众得以完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说，这意味着我们的每一篇讲道都假定了我们的听众是不完全的，是堕落的，是糟糕的，是有问题的。这是你的每一篇讲道都假定了这个起点。这就是柴培尔所说的堕落焦点吗？你不能假定他懂了，你必须假定他还没懂。如果你假定他懂了的话，你就不会去这样解释了。你不能假定他现在是一种认识基督、应用基督、敬拜基督的生命状态，你要假定他不认识基督、不会应用基督、也不愿意敬拜基督，是不是？而我要告诉你， 这个假定是一个事实。因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关于认识基督，关于应用基督，关于敬拜基督方面，总是有巨大的亏欠，总是有巨大的漏洞和问题。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连使徒保罗都是这样的。所以柴普尔说，这个堕落焦点，关于认识基督，关于应用基督，关于敬拜基督，在你我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巨大的问题。柴普尔说，任何没有聚焦于基督和他救赎的讲道，只是提供一些比如说如何兼顾家庭，如何增加信心，如何过圣洁生活，如何建造好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讲道，没有聚焦基督和他的救赎的话，其实不过是在提供次文本信息，就是让听众能够自我完善，透过自己的努力，透过做一些规定的动作，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被上帝接纳，越来越成长，这全部都是次文本信息。是的，我必须承认，有敬虔操练确确实实能够让人的生命提升，能够让人越来越多的认识一些上帝，但是那一切的敬虔操练如果不扎根于基督和他的救恩的话，最终会走不下去，最终一定会走向悬崖。所以要知道，即使讲道者没有直接的说这样话，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爱人，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过圣洁生活，有些讲道人直接这样说的吧，零分。真的，如果每篇讲道你都是这样说的话，真的跟拉比的讲道没区别呀。拉比不也是这样说的吗？要圣洁，要遵行律法，要守安息日，要做这要做那，是不是拉比都是这样讲到的？可不可以给拉比打零分？因为要做这一切背后没有基督，不需要基督，就直接这样做就可以了，是不是可以打零分？当然可以，这个有点刺激啊。你必须不断的，如果你每篇讲道常常这样说的话，即使你谈到了经文当中很多的内容，即使你也不是这样说啊，要圣洁，要悔改，要遵行律法，要顺服，要爱人，不要嫉妒，不要仇恨啊，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好，你现在听了我这样讲之后，你有意识的说，哦，我不这样说了，我现在都不这样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即使你不直接这样说，如果你还是没有把经文放进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中去看，去梳理，去理解的话，听众会自动的通过一个道德主义的过滤网去来自动的得出你那些信息，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这样说，他最终的结果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把这些信息放进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的恩典当中去梳理，去深刻的梳理，去深刻的翻转一遍，不断的翻过来调过去的把它放进耶稣基督那里的话，即使你不这样说，听众也会自己有一个道德主义的过滤网来这样听。更何况很多牧师自己就这样说，连听众自己的过滤网都不需要了，牧师直接给他个过滤网。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意思是，仅仅避坑，还不能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只有投入到耶稣基督那里，才能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因为你即使避了坑，弟兄怎么的坑还在坑里呢？你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把他从坑里拉上来，拉到耶稣基督那里。他每一场讲道是不断的透过耶稣基督把他从坑里拉上来的一个过程，每周拉一次，拉了10年，大家才稍微有点感觉，并且还常常掉进坑里去。路德曾经这样说，他说呢，作为一位牧师，作为一个讲道人，他需要有一种福音的手艺，就是每7天一次来区分 律法跟福音，每七天一次去区分律法跟福音。所以在一场讲道当中，如果只告诉听众他们必须如何生活的话，而不把他如何生活放进福音的背景、福音的救赎当中去的话，那只会给听众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如果他们足够努力就可以了，他得再努力一把，他努力还不够，再努力一把就可以了。所以当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干的。所以只要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就一定是以人为中心的，他不可能有第三条路。只要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就一定是律法主义的或者反律法主义的，就一定是道德主义的强压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放纵，没有其他路。只要不是以基督来说服人，就是以道德说教来强压人，或者以那种属灵按摩来体恤人的私欲，喂养人的私欲，要么是道德说教，要么是成功神学。所以克罗尼指出说，我觉得克罗尼这段话太经典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话。如果我们曾经讲述过一个特定的圣经故事，哎，每一篇讲到我们都在讲述一个特定的圣经故事，对吧？而没有把这个圣经故事放到整本的圣经故事里，就是放到基督里，实际上我们是改变了这个圣经故事对我们的意义，实际上是在谬解圣经。因为人家这个圣经故事这段经文的意义不是这个，而我们改变了它的意义，把它变成了一场道德主义的说教，把它变成了一场要更加努力的人间的以人为本的东西，而不是把它放进基督救恩的工作里去靠信心生活。克罗尼这段话说得很扎心，对不对？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其实是谬解了这段经文的意义。一旦谬解它，那么就只能是道德主义的说教，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放纵，喂养人的私欲，只有这两条路了，没其他路了。所以读圣经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方法，只有两条路，要么它在根本上是关于我的，还是在根本上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告诉你，任何一段经文在根本上首先不是关于我的，首先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换句话说，它是根本上是关于我应该去做哪些事，还是根本上是关于主已经成就了哪些事。只有在根本上是讲述了主已经成就了哪些事，才能够在根本上激励我们去干哪些事。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如果我们把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从根本上看作是给我们的一个道德范例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在根本上是关于我的，对吧？你看，哎呀，这个大卫多勇敢，大卫多有信心，大卫多么爱主，大卫多么敬虔，大卫多么智慧，所以我们要鼓起勇气，我们要有信心。你可以省略掉我们要效法大卫，因为毕竟学过以基督为中心讲道了，不好意思说效法大卫，于是把效法大卫这四个字省略掉了。但是你继续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勇气，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信靠神，然后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巨人啊，这些巨人包括疾病，包括贫穷，包括关系的破裂，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心里有准备啊，要有信心。各位，如果我们把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在根本上理解为这样的话，说实话，人的生命不会被激励的。他一定，如果仔细想的话，他一定跑来问你，我怎么才能有信心啊？我怎么才能有勇气啊？我怎么才能有智慧？我常常没有啊，怎么办啊？ 怎么办？你没告诉他。而怎么办？怎么才能有信心？怎么才能有勇气？怎么才能顺服主？这就是答案，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才能。不以基督为中心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必须把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从根本上理解，说这其实是神向我们显明，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救拔了整个以色列。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不是一个人间英雄的故事。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呀，我们非得把它读成一个道德锦集。直到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正的替我们战胜了真正的巨人，罪恶、死亡、撒旦、咒诅和审判，耶稣基督去于这些征战并且得胜。一旦耶稣基督得胜了，这样的救赎的恩典、喜乐和盼望将激励我们生发信心、勇气和顺服的力量，使我们能与我们生命当中平常的巨人、痛苦、失望、失败、疾病、批评、艰难去征战。所以圣经在根本上不是一个伊索寓言集，不是一个美德之书，而是一个关于上帝如何拯救我们的故事。这是我们必须去明白的。圣经神学认为，圣经启示的本质就是叙事救恩的故事，而不是抽象的陈述一些的原则。这圣经神学的认为，如果我们让圣经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圣经的中心故事就是救赎的故事，因为创造、堕落、救赎和终荣，在这一切当中串起来所有点的是什么？是救赎嘛。终荣是目的，创造是开始，堕落是处境，救赎是串起这所有点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嘛。没有这个节点，这三个点是串不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救赎的故事是神如何主动的完成了拯救的工作，目的是从失落的子民当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族类，并且从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开始一场新天新地的设计。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救赎把创造、堕落和终荣全连在一起了。所以要做到这一点，神必须使用公义的大能，也同时具有慈爱和怜悯。而公义、圣洁公义与慈爱怜悯，整个宇宙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够相得益彰，而不是互相减损。除非在耶稣基督那里，公义、圣洁、慈爱、怜悯，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那里，只能互相减损、互相冲突。所以在耶稣基督那里，所有的主题被连成一体，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不在耶稣基督那里，所有的一切都会互相打架。这就是救赎历史的研究帮助我们来理解以基督为中心。救赎历史的研究也其实是帮助我们进行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一个神学的根基。上节课的时候同学问说，我们如何透过叙事性的讲道来呈现以基督为中心？让我这样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并不仅仅是增加几个生动活泼的例证而已，当然例证本身是叙事，而是透过整个的对救赎历史的解读，因为救赎历史本来就是叙事，这个整个救赎历史的解读应用的过程就是一个叙事性的讲道的过程。而那一个神学教义观点的表达其实是讲课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整本圣经是用救赎历史的方式呈现的，不是用系统神学的方式呈现的原因。圣经神学其实是对整本圣经的 第一次的资料的一个呈现，就是原始资料的一个呈现。原始资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圣经神学把它呈现出来，而系统神学是对这一堆原始资料的二次加工和逻辑的安排。而这个二次加工和逻辑的安排用的是理性、逻辑、定义和这一个观点的方式来加工和安排。它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掉一切的细节，去掉一切的外延，去掉一切的这个故事，而从故事当中提炼出观点出来，对，并且需要不断的分类，让人好理解好记忆。而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学习和教课的过程。所以为什么讲到需要扎根圣经神学而不是系统神学的原因，你千万不要用系统神学的语言和逻辑的方式来讲道，而要用系统神学的语言和逻辑的方式来讲课，要用圣经神学的语言和逻辑的方式来讲道。而系统神学在这个讲道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扮演的是一根一根的柱子的角色，就是这个柱子和框架保证你在其中所有的家具装饰、所有的水电气暖不至于出了格。因为地基柱子是一个框架嘛，系统神学给了我们这个框架，不让我们出格，对不对？那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如果你仅仅有一个框架的话，那个房子能不能住人？不能住人，也不能造就人，也不能改变人，也不能让人产生喜乐。你只有在这个柱子框架根基的基础上不断的你刷上墙，你这个装修水电气暖，搬进去家具，你还有一些这个温馨的布置，而这些都叫细节，对不对？这些都叫细节，而这些的细节就会让人产生这个愉悦、舒适和享受。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知道讲道学是一个实践神学，而实践神学跟讲道学本身是要对圣经诠释嘛，而对圣经的第一手的诠释其实是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是第二手的诠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来梳理。那就是叙事性的讲道也不仅仅是这个依据圣经神学的脉络，它还是依据整个圣经的世界观。换句话说，叙事性的讲道不仅仅是你在讲道的过程当中用词多么的生动活泼而已，而是把那个圣经的世界观呈现出来。而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其实呢，系统神学呈现的时候是以定义的方式来呈现世界观，对不对？而圣经神学呈现的时候是以故事的方式来呈现世界观。而定义的方式呈现世界观需要人发动人家的大脑来思考、来理解、来认同，而故事的方式呈现世界观主要的是针对人的生命、生活经验、内心状态、情感状态和这个实际的生活场景。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为了促成好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你确确实实需要柱子，没有柱子会坍塌的。你要好好的学习系统神学作为柱子，也需要好好的学习圣经神学作为这个柱子之上的整个的覆盖的那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来那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样式。所以叙事性的讲道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修辞表达的方式是叙事性的，它是在你整个解经的背后的原理是叙事性的。啊，这一点就可能有点更难了，对不对？可以体会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吧。好，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